扬过身子与水面相触的一瞬之间，心中一喜，知道性命暂可无碍，否则二人从数十丈高处直坠下来，那是非死不可。冲力既大，入水也深，但觉不住地往下浅沉，近似永无止歇。他闭住呼吸，待沉势一缓，左手抱着绿萼，右手拨水上身，刚钻出水面吸了口气，突然鼻中闻到一股腥臭，同时左手水波激荡，似有什么巨大水族来袭。一个念头在他心中转过，贼谷主将我二人陷在此处，岂有好事？右手发掌向左猛击出去，砰的一声巨响，击中了什么坚硬之物，跟着波涛汹涌。他借着这一掌之势，已抱着公孙绿萼向右避开。他不经水性，所以能在水底支持，纯系以内功闭气所致。此时眼前一片漆黑，只听得左手和后面积水之声甚急，他右掌翻出，突然按到一大片冰凉粗糙之物，似是水族的鳞甲，大吃一惊，难道世间真有毒龙？手上使劲腾身而起，那怪物却被他按入了水底。他深深吸了口气，准您再潜入水中，哪知右足竟然已踏上了实地，这一下非事先所料，足上使的劲力不对，撞得急了，右脚好不疼痛，但欣喜之余，腿上疼痛也顾不得了，伸手摸去，原来是深渊之旁的岩石。他只怕怪物继续袭来，忙向高处爬去，坐稳之后，惊魂稍定，公孙绿萼吃了好几口水，人已半晕，杨过让他伏在自己腿上缓缓吐水，只听得岩石上有爬烧之声，腥臭气息渐浓，有几只怪物从水潭中爬了上来。公孙绿萼翻身坐起，搂住了杨过脖子，惊道，那是什么？杨过说道，别怕，你躲在我身后。公孙绿萼不动，只是搂得他更加紧了，颤声说道，鳄鱼，鳄鱼。杨过在桃花岛居住之时，曾见过不少鳄鱼，知道此物凶猛残忍，尤甚路上虎狼。当日他与郭福、武士兄弟等见到，也是不敢招惹，总是远而避之，不意今日竟会在这地底深渊之中相遇。当下坐稳身子，凝神倾听，从脚步声中察觉共有三条鳄鱼正一步步地爬进。公孙绿萼低声说道，杨大哥，想不到我和你死在一处。语气中竟有喜慰之意。杨过笑道，便是要死，咱们也得先杀几条鳄鱼再说。这时当先一条鳄鱼距杨过脚边已不到一丈，绿萼叫道，快打。杨过说道，再等一下，伸出右足垂在岩边。那鳄鱼又爬进数尺，张开大口往他足上狠狠咬落。杨过右足回缩，跟着挥脚踢出，正中鳄鱼下颚。那鳄鱼一个跟斗翻入渊中，只听得水声响动，渊中群鳄一阵骚动，另外两条鳄鱼却已爬进。杨过虽中秦花剧毒，武功却丝毫未失，恃才这一踢，实有数百斤的力道。踢中鳄鱼后， 足尖隐隐生痛，那鳄鱼跌入潭中后却仍是游泳自如，想见其皮甲之坚厚，心想单凭空手终究奈何不了这许多凶恶。斗到后来，我与公孙姑娘迟早会高于鳄吻，如何想个法子方能将这些鳄鱼尽数杀死。伸手出去想摸块大石当武器，但岩石上光溜溜的，连泥沙也无一粒，只听得两头鳄鱼又爬近了些，忙问你身上有佩剑吗？公孙绿萼说道，我身上，想起自己在单房中除去衣裙，只余下贴身的小衣，这时却委身于杨过怀中，不由得大羞，顿时全身火热，心中却甜甜的喜悦不胜。杨过全神贯注在鳄鱼来袭，并未察觉他有何异状，耳听得两头鳄鱼距身前已不过丈许，身后又有两头，若是发掌劈打，原可将之击落潭中，但转瞬又复来攻，于事无补，自己内力却不觉耗损，于是蓄势不发，待二鳄爬到身前三尺之处，猛地里双掌齐发，啪啪两声，同时击在鳄鱼头上。鳄鱼转动不灵，杨过掌到时不知屈臂，但皮甲坚厚，只是晕了一阵，滑入潭中。就在此时，身后二鳄已然爬到，杨过左足将一鳄踢下岩去，这一脚踢得重了，抱持绿鳄不稳，他身子一侧向岩下滑落。公孙绿鳄惊叫一声，右手按住岩石运劲串上，杨过伸掌在他背心一拖，将他救上，这么一耽搁，最后一头鳄鱼已迫近身边，张开巨口往杨过肩头咬落。这时拳打足踢均已不及，虽可越开闪避，但那巨口的双颚一合，说不定便咬在绿鳄身上。危急中双手齐出，一手扳住鳄鱼的上颚，一手扳住下颚，运起内力大喝一声，只听得咔嚓一响，鳄鱼两颚从中裂开，顿时身死。杨过虽板死凶恶，背上却也已经得全是冷汗。绿鳄说道，你没受伤吧？杨过听他话语之中又是温柔又是关切，心中微微一动，说道，没有，只是适才使力太猛，双背略觉疼痛。绿鳄察觉死鳄身躯躺在岩上一动也不动，心下即是钦佩，说道，你空手怎么将他弄死的？黑暗中便又瞧得那么清楚。杨过说道，我随着姑姑在古墓中居住多年，只要略有微光便能见物。他说到姑姑与古墓，不由得一声长叹，突然全身剧痛，万难忍耐，不由得纵声大叫，同时飞足将死鳄鱼踢入潭中。两头鳄鱼正向岩上爬来，听到他惨呼之声，吓得又跃入水中。公孙绿鳄忙握住他手背，另一手轻轻在他额头抚摸，盼能消减他的疼痛。杨过自知身中剧毒，纵然不处此为境，也已活不了几日。听公孙谷主说要连痛36日才死，但疼痛如此难当，只要再挨几次，终于会忍耐不住而自觉性命。 然而自己一死之后，公孙绿萼无人救护，岂不惨极？心想，他所以处此险境，全是为了我。我不论身上如何疼痛，必当支持下去。但愿那谷主稍有妇女之情，终于回心转意而将他救回。心中盘算，一时没想及小龙女，疼痛顿时轻缓，说道：公孙姑娘，别害怕，我想你爹爹就会来救你上去。他只恨我一人，对你向来钟爱，此时定然已好生后悔。公孙绿萼垂泪说道：当我妈在世之时，爹爹的确极是爱我，后来我妈死了，爹爹就对我日渐冷淡，但他心中，我知道是不会恨我的。停了片刻，抖得想起许多奇怪难解之事，说道：杨大哥，我忽然想起，爹爹一直在怕我。杨过奇怪道：他怕你？那倒奇了。绿萼说道：是啊，我总觉爹爹见到我之时，神色间很不自然，似是心中已瞒着什么要紧事情，生怕给我知道了。这些年来，他总是尽量避开我，不见我面。他以前见到父亲神情有异，虽觉奇怪，但每次念及，总是只道自母亲逝世，父亲心中悲痛，以致性情改变。但这次他摔入恶潭，却明明是父亲布下的圈套。他在丹房中移动三座丹炉，自是打开翻版的机关。若说父亲心恨杨过，要将他置之死地，杨过本已中了情花之毒，只需不加施救便难以活命，何况那时他正跌向恶潭，其势已万难脱险。然则父亲何以将自己也推入潭中？这一掌之推，哪里还有丝毫妇女之情？这绝非盛怒之下一时失手，其中必定包藏了阴谋祸心。他越想越是难过，但心中也是越加明白，父亲从前许多特异言行，当时茫然不解，只是拿行为怪癖四字来解释。此时想来，显然全是从一个怕字而起。可是他何以会害怕自己的亲生女儿，却万万猜想不透。这时恶潭中闹成一片，群恶正自分剿死恶，一时不再向岩上攻来。杨过见他呆呆出神，问道：是否你父亲有什么隐士，给你无意中撞见了？绿萼摇头说道：没有啊，爹爹行止端方，处事公正，谷中大小人等无不对他极是敬重，今日他如此对你，确是不该，但以往从未有过这般倒行逆施之事。杨过不知绝情谷中过去的情事，自难待他猜测。恶潭深处地底寒似冰库，二人身上水湿，更是凉气透骨。杨过在寒玉床上练过内功，对这一点寒冷自是毫不在意。公孙绿萼却已不住颤抖，偎在杨过怀中求暖。杨过心想，这姑娘命在顷刻，定然又是难过又是害怕，想说几句笑话逗她一乐，只见潭中群恶真实， 巨口立此，神态狰狞可怖，于是笑道：公孙姑娘，今日你我一起死了，你来世想转身变作什么东西？似这般难看的鳄鱼？我是说什么也不变的。公孙绿萼微微一笑说道：那你还是变一朵水仙花吧，又美又香，人人见了都爱。杨过笑道：要说变花，也只有你这等人才方配，若是我啊，不是变作喇叭花，便是牛屎菊。绿萼笑道：倘若阎罗王要你变一朵情花，你变不变？杨过默然不答，心中极是悔恨。凭我和姑姑何使玉女素心剑法，那贼谷主终非敌手。那时他手忙脚乱，转眼便要输了，偏生事不凑巧，姑姑在剑势中给情花刺伤，而这素心剑法又需两人心灵相通，情意绵绵，方始发出威力。唉，这也是天数使然，无话可说了，却不知姑姑眼下如何。他一想到小龙女身上各处创口，又隐隐疼痛。公孙绿萼不听他答话，已知自己不该提到情花，忙岔开话题说道：杨大哥，你能瞧见鳄鱼，我眼前却是黑漆漆的，什么都瞧不见。杨过笑道：鳄鱼的尊容丑陋得紧，不瞧也罢。说着轻轻拍了拍他肩头，示意未抚，一拍之下，左手处冰冷柔腻，才想到他在丹房中解衣释缚，只剩下了贴身的小衣，肩头和膀子都没衣服遮蔽。杨过微微一惊，急忙缩手。绿萼想到他能在暗中见物，自己半裸之状全都给他瞧得清清楚楚，不禁叫了一声：哎呦！身子自然而然地让开了一些。杨过稍稍坐远，脱下长袍给他披在身上，解衣之际不但想到了小龙女，也想到了给自己缝袍的陈英，想到愿意待己就死的陆无双，自救一生辜负美人之恩极多，愧无以报，不禁长长的叹了一口气。公孙绿萼整理一下衫袖，将腰带系上，忽觉杨过长袍的衣袋中有小小一包物事，伸手摸了出来，交给他道：这是什么东西？你要不要用？杨过接了过来，入手只觉沉沉的，问道：那是什么？绿萼一笑说道：是你袋里的东西，怎么反来问我？杨过凝神看时，见是个粗布小包，自己从未见过，当即打开，眼前突然一亮，只见包中共有四物，其中之一是柄小小匕首，柄上镶有龙眼盒般大小的一颗珠子，发出柔和荧光，照上了公孙绿萼的俏脸，心想：古人言道，珠称夜光，果然不虚。绿萼忽地尖叫：咦！伸手从包中取过一个翡翠小瓶，叫道：这是绝情丹呐！杨过又惊又喜，问道：这便是能治情花之伤的丹药？绿萼举瓶摇了摇，觉到瓶中有物，喜道：是啊，我在丹房中找了半天没找到，怎么反而给你拿了去？你怎的拿到的？你干什么不服啊？你不知道这便是绝情丹是不是？ 他欣喜之余问话连串不断，竟没让杨过有答话的余暇。杨过烧了烧头，说道，我半点也不知道，这平丹药怎的会放在我袋中，这可真是奇哉怪也。绿萼借着匕首柄上夜明珠的柔光，也看清楚了近处物事，只见小包中除匕首与装绝情丹的翡翠小瓶之外，还有块七八寸见方的羊皮，半截灵芝。他心念一动，说道，这半截灵芝就是给那老顽童折断的。杨过说道，老顽童？绿萼说道，是啊，脂肪由我经管，这灵芝便是种在脂肪中白玉盆里的。老顽童大闹书剑丹芝四房，毁书盗剑，踢炉折枝，都是他干的好事。杨过恍然而悟，叫道，是了是了。绿萼忙问，怎么？杨过说道，这个小包是周老前辈放在我身边的，他此时已知周伯通对己实有暗助之意，因之把老顽童改口称为周老前辈。绿萼也已明白了大半，说道，原来是他交给你的。杨过说道，不，这位武林前辈游戏人间，行事鬼神莫测，他取去了我人皮面具和大剪刀，我固然不知，而他将这小包放在我衣袋里，我也毫无所觉。唉，他老人家的本事，我真是一半也及不上。绿萼点头说道，是了，爹爹说他盗去了谷中药物，非将他截住不可，而他当众除去衣衫，身上却未藏有一物。杨过笑道，他脱得赤条条的，竟把谷主也瞒过了，原来这包东西早已放在我的袋中。绿萼拔开翡翠小瓶上的碧玉塞子，弓起左掌，轻轻掣过瓶子，将瓶里丹药倒在掌中，瓶中请出一枚四四方方骰子般的丹药来，色作深黑，腥臭刺鼻，大凡丹药都是圆形，以便吞服，若是药定或作长方扁平，如这般四方的丹药，杨过却是从所未见。从绿萼掌中接了过来，仔细端详。绿萼握着瓶子摇了几摇，又将瓶子倒过来，在掌心拍了几下，说道，没有啦，就只这么一枚，你快吃吧，别掉在坛里可就糟了。杨过正要把丹药放入口中，听他说就只这么一枚，不由得一愣，问道，只有一枚，你爹爹处还有没有？绿萼说道，就因为只有一枚，那才珍贵呀，否则爹爹何必生这么大的气。杨过大吃一惊，颤声道，如此说来，我姑姑片身也中了情花之毒，你爹爹又有什么法子救他？绿萼叹道，我曾听大师兄说过，这绝情丹谷中本来很多，后来不知怎的只剩下了一枚，而这丹药配制极难，诸般珍贵药材无法找全，因此大师兄曾一再告诫大家，千万要谨防情花的剧毒，小小刺伤数日后可以自愈，那是不打紧的，中毒一身却令谷主难办， 因为一枚丹药只治得一人。杨过连叫：“阿勇！”说道：“你爹爹怎的还不来救你？”绿儿当即明白了他的心意，见他将丹药放回瓶中，轻叹一声说道：“杨大哥，你对龙姑娘这般痴情，我爹爹宁不自愧，你只盼望我将绝情丹带上去，好救龙姑娘的性命。”杨过给他猜中心事，微微一笑说道：“我既盼望你这么好心的姑娘能平平安安地脱此险境，也盼能救得我姑姑性命。就算我治好了情花之毒，困在这鳄鱼潭中也是活不了，自是救治我姑姑要紧。”心想姑姑美丽绝伦，那公孙谷主想娶她为妻，本也可说是人之常情。然而姑姑不肯相嫁，他便诱她到建房中，想害她性命，用心已然险恶之极。而他明知唯一的绝情丹已给人盗去，姑姑身上的情花剧毒无可解救，已不过36日之命，他犹自要逼他委身，只怕这潭中的鳄鱼良心比他也还好些。绿萼知道不论如何苦口劝他服药，也总是白饶，深悔不该向他言明丹药只有一枚，于是说道：“这灵芝虽不能解毒，但大有强身健体之功，你就快服了吧。”杨过说道：“是。”将半截灵芝和成两片，自己吃了一片，另一片送在绿萼口中，说道：“也不知你爹爹何时才来放你，吃这一片挡挡寒气。”绿萼见他情至殷勤，不忍拒却，于是张口吃了。这灵芝已有数百年气候，二人服入肚中，过不多时便觉四肢百骸软洋洋的，极是舒服，精神为之一振，心智也随之大为灵敏。绿萼忽然说道：“老顽童盗去了绝情丹，爹爹当然早已知道，他说治你之伤，故事欺骗龙姑娘，便是逼我交出丹药，也是假意做作。”杨过早就想到此节，只是不愿更真他的难过，事已并未说破。这时听他自己想到了，便说道：“你爹爹放你上去之后，将来你须得处处小心，最好能设法离谷，到外面走走。”绿萼叹道：“唉，你不知爹爹的为人，他既将我推入恶潭，绝不至再回心转意放我出去。他本就忌我，经过此事之后，又怎再容我活命？杨大哥，你就不许我陪着你一起死吗？”杨过正待说几句话相慰，忽然又有一头鳄鱼慢慢爬上来，前足即将搭上从小包中抖出来的那张羊皮。杨过心念一动，且瞧瞧这张羊皮有什么古怪，提起匕首对准鳄鱼双眼之间刺去，噗的一声应手而入，原来这匕首竟是一把砍金断玉的利刃。那头鳄鱼挣扎了几下，跌入潭中，肚腹朝天，便即毙命。杨过喜道：“咱们有了这柄匕首，潭中众位鳄鱼老兄的运气可就不大好了。”左手执起羊皮，右手将匕首柄凑过去，就这 任柄上夜明珠发出的弱光，凝神细看，羊皮一面粗糙，并无异状。翻江过来，却见画着许多房屋、山石之类。杨过看了一回，觉得并无出奇之处，说道：这羊皮是不相干的。绿萼一直在他肩旁观看，忽然说道：这是我们绝情谷水仙山庄的图样。你瞧，这是你进来的小溪，这是大厅，这是见室，这是脂肪，这是单房。他一面说，一面指着图形。杨过突然咦的一声，说道：你瞧，你瞧，指着单房之下绘着的一些水纹。绿萼说道：这便是萼潭了啊，这里还有通道。二人见萼潭之旁绘得有一条通道，不禁精神大振。杨过将图样对照萼潭的形式说道：若是图上所绘不虚，那么从这通道过去必是另有出路。只是……绿萼接口说道：其在这通道一路斜着向下，鳄鱼潭已深在地底，再向下斜却通往何处？图上通道到羊皮之边而进，不知通至什么所在。杨过说道：这萼潭的事，你爹爹或大师兄曾说起过吗？绿萼摇头说道：直到今日我才知丹房下面潜伏着这许多可怖之物，只怕大师兄也未必知悉。可是养这许多鳄鱼，定须时时喂东西给他们吃，爹爹不知道为什么，想起父亲的阴狠，忍不住发抖。杨过打量周遭形势，但见岩石对面有一团黑黝黝的影子，似是通道的入口，但隔得远了，不易瞧得清楚。心想，就算这真是通道，其中不知还养着什么猛恶怪物，遇上了说不定凶险更大。然而总不能在此坐以待毙，反正是死，不如冒险求生。只要把公孙姑娘救出为敬，将绝情丹送入姑姑口中，那便好了。于是将匕首交在绿萼手中，说道：我过去看看你提防鳄鱼。左足在岩上一点，已飞入潭中。绿萼惊呼一声，扬过右足踏在死鳄肚上，借劲跃起，接着左足在一头鳄鱼的背上一点，那鳄鱼直往水底沉落。扬过却已跃到对岸，贴身岩上反手探去，叫道：这里果然是个大洞。公孙绿萼轻功远不如他，不敢这般纵跃过去。杨过心想，若是回去背负，二人身重加在一起，不但飞跃不便，而且鳄鱼也借力不起。事到如今，只有冒险到底，叫道：公孙姑娘，你将长袍浸湿了丢过来。绿萼不明他用意，但依言照做，除下长袍，在潭水中一浸，迅速提起，打了两个结，成为一个圆球，叫道：来啦！运劲投掷过去，杨过伸手接住，解开了结，在岩壁上找到个立足之地，左手牢牢抓住一块突出的岩角，右手挥动浸湿了的长袍，说道：你仔细听着声音，将长袍向前送出， 回挽挥击，啪的一声，长袍打在洞口。他连击三下，问道：你知道洞口的所在了吗？绿萼听声变形，捉摸到了远近方位，说道：知道了。杨过说道：你跳起身来，抓住长袍，我将你拉过来。绿萼尽力睁大双眼，但望出去始终是黑漆漆的一团，心中甚是害怕，说道：我不，我。杨过说道：不用怕，若是抓不住长袍，摔在潭里，我立刻跳下来救你。咱们先前尚且不怕鳄鱼，有了这柄削铁如泥的匕首，还怕何来？说着呼的一声，又将长袍挥出。公孙绿萼一咬牙，双足在岩上立撑，身子已飞在半空，听着长袍在空中挥动的声音，双手齐出，右手抓住了长袍下摆，左手却抓了个空。杨过只觉手上一沉，携碗即挥，将绿萼送到了洞口，生怕他立足不定，长袍一挥出，立即便跟着跃去，在他腰间轻轻一拖，将他拖起，稳稳坐在洞边。公孙绿萼大喜，叫道：行了，你这主意真高。杨过笑道：这洞里可不知有什么古怪的毒物猛兽，咱们也只有听天由命了。说着躬身钻进了洞里，绿萼将匕首递给他，说道：你拿着。接过杨过递来的长袍，穿在身上。洞口极窄，二人只得西行而爬。由于恶潭水气真情，洞中潮湿滑溜，腥臭难闻。杨过一面爬一面笑道：今日早晨你我在朝阳下同赏晴花，满山锦绣，鸟语花香，过不了几个时辰却到了这地方，我可真将你累得惨了。绿萼说道：这哪怪得你。二人爬行了一阵，随洞渐宽，已可直立行走。行了良久，始终不到尽头，地下却越来越平。杨过笑道：啊哈，瞧这模样，咱们是苦尽甘来，渐入佳境。绿萼叹道：杨大哥，你心里不快活，不必故意逗我乐子。一言未毕，猛听得左手传来一阵大笑之声。哈哈哈哈，这几下明明是笑声，听来却竟与嚎哭一般，声音是哈哈哈哈，语调却异常的凄凉悲切。杨过与绿萼一生之中都从未听到过这般哭不像哭，笑不像笑的声音，何况在这黑漆漆的隧洞之中，猝不及防的突然闻此一声，比遇到任何凶狠的毒蛇怪物更令他二人心惊胆战。杨过算极大胆，却也不禁跳起身来，脑门在洞顶一撞，好不疼痛。公孙绿萼更是吓得遍体冷汗，毛骨悚然，一把抱住了他双腿。二人实不知如何是好，竟是不敢，退又不甘。绿萼低声说道：是鬼吗？这三字声音极低，不料左手那音又是一阵哭笑，叫道：不错，我是鬼，我是鬼，哈哈哈哈。杨过心想，他既自称是鬼，便不是鬼，于是朗声说道：在下杨过，与公孙姑娘二人遇难， 但求逃命，对旁人绝无歹意。那人突然插口说道：公孙姑娘。
什么公孙姑娘？
杨过说道：公孙谷主之女，公孙绿萼。那边就此再无半点声息，似乎此人忽然之间无影无踪地消失了。当那人似哭非哭，似笑非笑之际，二人已是恐惧异常。此时突然寂静无声，在黑暗之中更是感到说不出的恐怖，相互依偎在一起，一动也不敢动。过了良久，那人忽然喝道：什么公孙谷主？是公孙止吗？语气之中充满着怒气，但已听得出是个女子声音。绿萼大着胆子应道：我爹爹却是单名一个止字，老前辈可是得家父吗？那人嘿嘿冷笑说道：我是得他吗？嘿嘿，我是得他吗？绿萼不敢接口，只有默不作声。又过半晌，那声音又喝道：你叫什么名字？绿萼说道：晚辈小名绿萼，红绿之绿，花萼之萼。那人哼了一声，问道：你是何年何月何日何时生的？绿萼心想：这怪人问我生辰八字干嘛？只怕要以此使妖法加害，在杨过耳边低声说道：我说得吗？杨过尚未回答，那人冷笑道：你今年18岁，2月初3的生日，戌时生，对不对？绿萼大吃一惊，叫道：你怎知道？突然之间，他心中忽生一股难以解说的异感，深知洞中怪人绝不至加害自己，当下从杨过身畔抢过，迅速向前奔去，转了两个弯，眼前陡然亮光耀目，只见一个半身赤裸的秃头婆婆盘膝坐在地下，满脸怒容，凛然生威。绿萼啊的一声惊呼，呆呆站着。杨过怕他有失，急忙跟了进去，但见那老婆婆所坐之处是个天然生成的石窟，深不见尽头，顶上有个圆径丈许的大孔，日光从孔中透射进来，只是那大孔离地100余丈，这老婆婆多半不小心从孔中掉了进来，从此不能出去。这石窟身处地底，纵在窟中大声呼叫，上面有人经过也未必听见，但他从这般高处掉下来如何不死，却是奇了。见石窟中日光所及处生了不少大枣树，难道他恰好掉在树上，因而竟得活命？杨过见他仅以若干树皮树叶遮体，想是在这石窟中已是年深日久，衣服都已破烂尽尽，那婆婆对杨过就如视而不见，上上下下的只是打量绿萼，忽而凄然一笑说道：姑娘，你长得好美呀。绿萼报以一笑，走上一步，万福失礼说道：老前辈你好。那婆婆仰天大笑，声音仍是那么哭不像哭，笑不像笑，说道：老前辈，哈哈，我好，我好，哈哈，哈哈。
说到后来脸上满是怒容。绿萼不知这句问安之言如何得罪了他，心下甚是惶恐，回头望着杨过求援。杨过心想，这老婆婆在石窟中待了这么久，心智失常，世所难免，便向绿萼摇摇头，微微一笑，示意不必与他当真。左右打量地形，思想如何攀援出去。头顶石弩离地虽高，凭着自己轻功，要冒险出去也未必定然不能。绿萼却全神注视那婆婆，但见她头发稀疏，几乎全秃，脸上满面皱纹，然而双目炯炯有神。那婆婆也是目不转瞬地望着绿萼，二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却把杨过撇在一旁，不加理睬。那婆婆看了一会，忽然说道，你左边腰间有个朱砂印记，是不是？绿萼又是大吃一惊，心想，我身上这个红记，连爹爹也未必知道。这个深藏地底的婆婆怎能如此明白？她又知道我的生辰八字，瞧来她必与我家有极密切的关联。于是柔声问道，婆婆，你定然是得我爹爹，也是得我去世了的妈妈，是不是？那婆婆一愣，说道，你去世了的妈妈？哈哈，我自然是得。突然语音声厉，喝道，你腰间有没有红迹？快解开给我看，若有半句虚言，叫你命丧当地。绿萼回头向杨过望了一眼，红晕满颊，杨过忙转过头去背向着他。绿萼解开长袍，拉起中衣，露出雪白晶莹的腰身，果然有一颗拇指大的殷红斑迹，红白相映，犹似雪中红梅一般，甚是可爱。那婆婆只瞧了一眼，已是全身颤动，泪水盈眶，忽的双手张开，叫道，我的亲亲宝贝儿啊，你妈想得你好苦。绿萼瞧着他的脸色，突然天性激动，抢上去扑在他身上，哭叫着，妈妈，妈妈。杨过听得背后二人一个叫宝贝儿，一个叫妈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回过身来，只见两人紧紧搂抱在一起，绿萼的背心起伏不已。那婆婆脸上却是涕泪纵横，心想，难道这婆婆竟是公孙姑娘的母亲？只见那婆婆目的里双眉竖起，脸现杀气，就如公孙谷主出手之时一模一样。杨过暗叫不好，抢上一步，怕她加害绿萼，却见他伸手在绿萼肩上轻轻一推，喝道，站开些，我来问你。绿萼一愣，离开他身子，又叫了一声，妈。那婆婆厉声说道，公孙止叫你来干嘛？要你花言巧语来骗我，是不是？绿萼摇头叫道，妈，原来你还在世上。妈，脸上的神色又是喜欢又是难过，这显示母女真情，哪里能有半点作为？那婆婆却人厉声问道，公孙止说我死了，是不是？绿萼说道，女儿苦了十多年，只道真是个无母的孤儿，原来妈好端端的活着，我今天真好欢喜啊。 那婆婆指着杨过说道，他是谁？你带着他来干嘛？
绿萼说道，妈，你听我说。于是将杨过怎样进入绝情谷，怎样中了情花之毒，怎样二人一起摔入恶潭的事，从头至尾地说了。只是公孙谷主要娶小龙女之事，却全然略过不提，以防母亲妒恨烦恼。那婆婆听到她说的含糊之处，一点点地提出细问，绿萼除了小龙女之事以外，其余毫不隐瞒。那婆婆越听脸色越是平和，瞧向杨过的脸色也一眼比一眼亲切。听到绿萼说及杨过如何杀恶，如何相护等情，那婆婆连连点头说道，很好很好，小伙子，也不忘我女儿看中了你。绿萼红晕满脸，低下了头。杨过心想，这其中的诸般关节此时也不便细谈，于是说道，公孙伯母，咱们先得想个计较如何出去。那婆婆突然脸色一沉，喝道，什么公孙伯母？公孙伯母这四字你从此再也休得出口，你莫瞧我手足无力，我要杀你可易如反掌。突然泼的一声，口中飞出一物，灯的一响，打在杨过手中所握的那柄匕首刃上。杨过只觉手背剧震，五指竟然拿捏不住，当的一声，匕首落在地下，他大惊之下急向后跃，只见匕首之旁是个沼河，在地下游至滴溜溜的急转。他惊疑不定，心想，凭我手握匕首之力，便是金轮法王的金轮，达尔巴的金杵，公孙谷主的巨齿金刀也不能将之震落脱手。这婆婆口中吐出一个沼河，却将我兵刃打落，虽说我未曾防备，但此人的武功可真是深奥难测了。绿萼见他脸上变色，忙说道，杨大哥，我妈绝不会害你。走过去拉着他的手，转头向母亲说道，妈，你叫他怎么称呼也就是了，他可不知道啊。那婆婆嘿嘿一笑说道，好，老娘行不改姓，坐不改名，江湖上人称铁掌莲花裘千尺的便是，你叫我什么？嘿嘿，还不跪下磕头称一声岳母大人吗？绿萼忙道，妈，你不知道杨大哥跟女儿清清白白，他对女儿全是一片好意，别无他念。裘千尺怒道，哼，清清白白，别无他念，你的衣服呢？干嘛你只穿贴身小衣，却披着他的袍子？突然提高嗓子尖声说道，这姓杨的如想学那公孙止这般薄幸无耻，我要叫他死无葬身之地。姓杨的，你娶我女儿不娶？杨过见他说话疯疯癫癫，大事不可理喻，怎的见面没说得几句话就迫自己娶他女儿？但若轻言拒绝，不免当场令绿萼十分难堪，何况这婆婆武功极高，脾气又怪，自己稍有应对不善，只怕他立时会施杀手。眼下三人同陷石窟之内，总是先寻脱身之计要紧，
于是微微一笑说道，老前辈可请放心，公孙姑娘舍身救我，杨过绝非没心肝的男子，此恩此德终身不敢或忘。这几句话说得极是滑头，虽非答应娶绿萼为妻，但裘千尺听来却甚为顺耳。他点点头说道，这就好了。公孙绿萼自然明白杨过的心意，向他望了一眼，目光中大有幽怨之色，垂手不言。过了半晌，向裘千尺说道，妈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爹爹怎么又说你已经过世，害得女儿伤心了十几年。倘若女儿早知你在这，拼着性命不要，也早来寻你了。他见母亲上身赤裸，如将杨过的袍子给他穿上，自己又是衣衫不周，当下撕了袍子的前后襟，给母亲披在肩头。杨过心想，小龙女所缝的这件袍子落得如此下场，心中一阵难过，触动情花之毒，全身又感到一阵剧烈疼痛。裘千尺见了，脸上一动，右手颤抖着探入怀中，似欲取什么东西，但转念一想，仍是空手伸了出来。绿萼从母亲的神色与举动之中瞧出了些端倪，求道，妈，杨大哥身上这情花之毒，你能设法给治治吗？裘千尺淡淡地说道，我现在此处自身难保，别人不能救我，我又怎能相救旁人？绿萼急道，妈，你救了杨大哥，他自会救你，便是你不救他，杨大哥也必定尽力助你。杨大哥，你说是不是？杨过对这乖戾古怪的裘千尺实无好感，但想瞧在绿萼脸上，自当尽力相助，便说道，这个自然，老前辈在此日久，此处地形必定熟知，能赤试一二吗？裘千尺叹了口长气说道，此处虽然深陷地底，但要出去却也不难。向杨过望了一眼说道，你心中定然在想，既然出去不难，何以枯守在此？嗨，我手足经脉早断，周身武功全失了啊。杨过早便瞧出他手足的举动有意，绿萼却大吃一惊问道，你从上面这个洞里掉下来跌伤的吗？裘千尺深然说道，不是，是给人害的。绿萼更是吃惊，颤声说道，妈，是谁害你的？咱们必当找他报仇。
裘千尺嘿嘿冷笑说道，报仇？你下得了这手吗？挑断我手足经脉的便是公孙止。绿萼自从知他是自己母亲，心中既已隐隐约约的有此预感，但听到他亲口说了出来，终究还是全身剧烈一震，问道，为什么？裘千尺向杨过冷然扫了一眼说道，只因我杀了一个人，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。哼，只因我害死了公孙止心爱的女人。说到这里，牙齿咬得咯咯作响，绿萼心中害怕，与母亲稍稍离开，却向杨过靠近了些，一时之间石窟中寂静无声。裘千尺忽然说道，你们饿了吧？
这石窟中只有枣子，果腹充饥。说着四肢着地，像野兽般向前爬去，行动甚是迅捷。绿萼与杨过看到这番情景，均感凄惨。裘千尺却是十多年来爬得惯了，也不以为意。绿萼正待抢上去相扶，已见他伏在一株大枣树下，也不知何年何月，风吹枣子从头顶洞口中落下一颗，在这石窟的土中抽芽发茎，生长起来，开花结果，逐渐繁生，大大小小的竟生了五六十株。当年若不是有这么一颗枣子落下，既或落下而不生长成树，那么杨过与公孙绿萼来到这石窟时，将只见到一堆白骨。谁想得到这具骸骨本是一位武林艺人，绿萼自更不会知道是自己的亲生母亲。裘千尺在地下捡起一枚枣核，放入口中，仰起头来吐一口气，枣核向上击射数丈，打正一根树干，树干一阵摇动，枣子便如落雨般掉了数十枚来。杨过暗暗点头，心想道，原来他手足断了经脉，才逼得练成这一口喷枣核的绝技，可见天无绝人之路，当真不假。想到此处，精神不禁为之一振。绿萼捡起枣子，分给母亲与杨过吃，自己也吃了几枚。在这地底的石窟之中，他款客奉母，举止有序，俨然是个小主妇的模样。裘千尺遭遇人生绝顶的惨事，心中积聚了十余年的怨毒。别说他本来性子暴躁，便是一个温柔和顺之人，也会变得万事不近人情。但母女就属天性，眼见自己日思夜想的女儿出落得这般明艳端丽，动静和度，怜爱的柔情渐占上风，问道，公孙止说了我什么坏话？绿萼说道，爹爹从来不提妈的事，小时候我曾问他我像不像妈妈，又问他妈是生什么病死的，爹爹忽地大发脾气，狠狠地骂了我一顿，吩咐我从此不许再提。过了几年，我再问一次，他又是板起脸斥责。裘千尺说道，那你心中怎么想？绿萼眼中泪珠滚动，说道，我一直想，妈妈必定又是美貌，又是和善，爹爹跟你恩爱得不得了，因此你死了之后，旁人提到了你，他便要伤心难过，事以后来我也就不敢再问。裘千尺冷笑道，现下你定是十分失望了，你妈妈既不美貌又不和气，却是个凶狠恶毒的丑老太婆，早知如此，我想你还是没见到我的好。绿萼伸出双臂搂住他脖子，柔声说道，妈，你和我心中所想的一模一样。转头向杨过说道，杨大哥，我妈妈很好看，是不是？她待我好，待你也好，是不是？这两句话问得语寒至诚，在他心中当真以为母亲乃是天下最好的妇人。杨过心想，她年轻时或许美貌，现今还说什么好看，待你或许不错，对我就未必安着什么好心。但绿萼既然这么问，只得应道，是啊，你说的对。但他话中语气 就远不及绿萼诚恳，求千尺一听便知，心想道：天可怜见，让我和女儿相会。今日他心中虽满是如沐之情，但难保永世如此。我的一番含冤苦情，须得跟他说个明明白白。于是说道：二儿，你问我为何现身在此，为什么公孙止说我已经死了，你好好坐着，我慢慢说给你听吧。裘千尺缓缓地说道：公孙止的祖上在唐代为官，后来为避安史之乱，举足迁居在这幽谷之中。他祖宗做的是武官，他学到家传的武艺，固然也可算是青出于蓝，但真正上乘的武功却是我传的。杨过和绿萼同时啊了一声，颇感出于意料之外。裘千尺傲然说道：你们幼小，自然不明白其中的道理。哼，铁掌帮帮主，铁掌水上漂，裘千仞便是我的亲兄长。杨过，你把铁掌帮的情由说些给恶儿听。杨过一愣，说道：铁掌帮，弟子孤陋寡闻，实不知铁掌帮是什么。裘千尺破口大骂：你这小子当面扯谎，铁掌帮威名震于大江南北，与丐帮并称天下两大帮会，你怎能不知？杨过说道：丐帮嘛，晚辈倒听见过，这铁掌帮……裘千尺急了，骂道：嘿嘿，还亏你学过武艺，连铁掌帮也不知道。绿萼见母亲气得面红耳赤，插口劝道：妈，杨大哥还不到20岁，他从小在深山中跟师父练武，武林中的事情不大明白也是有的。裘千尺不去理他，自管努努不休。20年前，铁掌帮在江湖上却是声势极盛，而二次华山论剑之时，帮主铁掌水上漂裘千仞叛依佛门，拜一灯大师为师，铁掌帮即风流云散。当铁掌帮散伙之时，杨过刚刚出世，后来没听旁人提及，他自是不知。实则他母亲穆念慈便是在铁掌帮总舵的铁掌峰上失身于他父亲杨刚，受孕怀胎，世上才有他杨过。此时裘千尺说起，他竟堂目不知所对。裘千尺在绝情谷中避处已近30年，江湖上的变动全没听闻，只道铁掌帮称雄数百年，现下定是更加兴旺。听杨过居然说连铁掌帮三字也不知道，自是要暴跳如雷了。杨过给他毫没来由的一顿乱骂，初时强自忍耐，后来听他越骂越不成话，怒气渐生，要带反唇相讥，斥他几句，抬起头来正要开口，只见绿萼凝视着他，眼中柔情款款，脸上满是歉然之色。杨过心中一软，脸上做个无可奈何之状，心下反而油然自得起来。暗想，你妈妈越是骂得凶，你自是越加对我好。老太婆的唠叨是耳边风，美人的柔情却是心上事。心下一宽，脑子特别机灵，忽地想起完颜平姑娘的武功与那公孙止世事一路， 他又说学的是铁掌功夫，料想与铁掌帮必有干系。闭目一想，与完颜平与耶律齐对战时所使的拳法、刀法还记得七八成，至于与公孙止连斗数场，还只是几个时辰之前的事，与他的身形出手更是记得清晰，当即叫道：“哎呦，我记起来了。”裘千尺说道：“什么？”杨过说道：“三年之前，我曾见一位武林奇人与十八名江湖好汉动手，他一个人空手对敌十八人，结果对方九人重伤，九人给他打死了。这位武林奇人听说便是铁掌帮的。”裘千尺急问：“那人是什么一副模样？”杨过信口开河：“那人头是秃的，约莫六十来岁，红光满面，身材高大，穿件绿色袍子，自称姓裘。”裘千尺突然喝道：“胡说，我两位哥哥头上不秃，身材矮小，从来不穿绿色衣衫，你见我身高头秃，便道我哥哥也是秃头吗？”杨过心中暗叫：“糟糕！”脸上却不动声色，笑道：“你别心急，我又没说那人是你哥哥，难道天下姓裘的都须是你哥哥？”裘千尺给他博得无言可说，问道：“那你说他的武功是怎样的？”杨过站起身来，将完颜平的拳法演了几路，再混入公孙止的身法掌势，到后来越打越顺手，石窟中掌影飘飘，拳风虎虎，招式虽有点似是而非，较之完颜平原来的掌法却已高了不知多少。完颜平拳法中疏漏不足之处，他身随一肘竟都予以补足，举手抬足严密浑成，而每一掌劈出更特意多加上几分狠劲。裘千尺看得大悦，叫道：“二儿，这正是我铁掌帮的功夫，你仔细瞧着。”杨过一面打，裘千尺口讲指画，在旁解释拳脚中诸般厉害之处。杨过暗暗好笑，心想道：“再演下去便要露出马脚来了。”于是收势说道：“打到此处，那位武林奇人已经大胜，没再打下去了。”裘千尺十分喜欢，说道：“许多招式你都记错了，手法也不对，但使到这样也已经挺不容易。那武林奇人叫什么名字？他跟你说些什么？”杨过说道：“这位奇人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大胜之后便即飘然远去，我只听那九个伤者躺在地下互相埋怨，说铁掌帮的裘老爷子也冒犯得，可不是自己早死吗？”裘千尺喜道：“不错，这姓裘的多半是我哥哥的弟子，他天性好武，十余年来手足舒展不得，此时见杨过演出他本门武功，自是见猎欣喜，当即滔滔不绝地向二人大谈铁掌门的掌法与轻功。”杨过急欲出动，将绝情丹送去给小龙女服食，虽听他说的是上乘武功，事件精道，闻之大有裨益，但想到小龙女深哀苦楚，哪里还有心情研讨武功，当即向绿萼使个眼色。绿萼会意，问道：“妈，你怎么将武功传给爹爹的？” 裘千尺怒道：“叫他公孙止，什么爹爹不爹爹？”绿萼说道：“是妈，你说下去吧。”裘千尺恨恨地说道：“哼！”过了半晌才说道：“那是20多年前的事了，我两个哥哥闹别扭，争吵起来。”绿萼插口说道：“我有两位舅舅吗？”裘千尺说道：“你不知道吗？”声音变得甚是严厉，大有怪责之意。绿萼心想：“我怎么会知道？”应声道：“是啊，从来没人跟我说过。”裘千尺叹了口长气，说道：“你果然是什么都不知道，可怜可怜。”隔了片刻才说道：“你两个舅舅是双生兄弟，大舅舅裘千丈，二舅舅裘千仞，他二人身材相貌说话声音全然一模一样，但遭遇和性格脾气却大不相同。二哥武功极高，大哥则平平而已。我的武功是二哥亲手所传，大哥却和我亲近得多。二哥是铁掌帮帮主，他帮务既繁，自己练功又勤，很少和我见面。传我武功之时，也是督责甚严，话也不多说半句。大哥却是妹妹长妹妹短的，和我手足之情很深。后来大哥和二哥说拧了吵嘴，我便帮着大哥点儿。绿萼问道：“妈，两位舅舅为什么是闹别扭？”裘千尺脸上忽然露出一丝笑容，说道：“这件事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只怪我二哥太过古板。要知道二哥做了帮主，铁掌水上漂裘千仞这8个字在江湖上响亮得紧，大哥裘千丈的名头说出去却很少人知道。大哥出外行走，为了方便，有时便借用二哥的名字。他二人容貌相同，又是亲兄弟，借用一下名字有什么大不了？可是二哥看不开，常为这事唠叨，说大哥招摇撞骗。大哥脾气好，给二哥骂时总是笑嘻嘻的赔不是。有一次二哥实在骂得凶了，竟不给大哥留丝毫情面。我忍不住在旁插嘴，护着大哥，把这事揽到自己头上。于是兄妹俩吵了一场大架，我一怒之下离了铁掌峰，从此再没回去。我独个儿在江湖上东闯西荡，有一次追杀一个贼人，无意中来到这绝情谷，也是前生的冤孽，与公孙止这恶贼遇上了，二人便成了亲。我年纪比他大着几岁，武功也强得多。成亲后，我不但把全身武艺倾囊以授，连他的饮食寒暖哪一样不是照料得周周到到，不用他自己操半点心。他的家传武功巧妙倒也巧妙，可是破绽太多，全靠我挖空心思的一一给他补足。有一次强敌来袭，若不是我舍命杀退，这绝情谷早就给人毁了。谁料得到这贼杀才狼心狗肺，恩将仇报，长了翅膀后也不想想自己的本领从何而来，不想想危难之际是谁救了他性命。说着破口大骂，出词睡语，越骂越凶。绿萼听得满脸通红，
觉得母亲在杨过之前如此谩骂丈夫，实是大为失态，连叫妈妈，可哪里劝阻得住？杨过却听得十分有劲，他也是恨透了公孙止，听他骂得痛快，正合心意，不免在旁凑上几句，加油添酱，恰到好处，大增裘千尺的兴头。若不是碍着绿萼的颜面，他也要一般的破口而骂了。裘千尺直骂到词穷才尽，骂人的言语之中更无新意，连旧意也已一再重复，这才不得不停。接下去说道，那一年我肚子中有了你，一个怀孕的女人，脾气自免着急点儿。哪知她面子上仍是一般的对我奉承，暗中却和谷中一个贱丫头勾搭上了。我生下你后，她仍和那贱婢偷偷摸摸，我一点也不知情。还到我们有了个浴血可爱的女儿，她对我更加好了些。我给这两个狗男女这般瞒在鼓里过了几年，我才无意之中听到这狗贼和那贱婢商量着要高飞远走，离开绝情谷永不归来。当时我隐身在一株大树后面，听得这贼杀柴说如何忌惮我武功了得，必须走得越远越好，又说我如何管得他紧，半点不得自由。他说只有和那贱婢在一起才有做人的乐趣，我一直只道他全心全意地待我，那时一听气得几乎要晕了过去，真想冲出去一掌一个将这对无耻的狗男女当场击毙。然则他虽无情，我却总顾念着这些年来的夫妻恩义，还想这沙胚本来为人极好，定是这贱婢花言巧语用狐媚手段迷住了他，当下强忍怒气站在树后细听。只听他二人细细商量说，再过两日我要进室练功，有七日七夜足不出户，他们便可趁机离去。待得我发觉时已然事隔七日，便万万追赶不上了。当时我只听得毛骨悚然，心想当真天可怜见，叫我事先知晓此事，否则他们一去七日，我再到何处找去。说到这里牙齿咬得咯咯直响，恨恨不已。绿萼说道，那年轻婢女叫什么名字？她相貌很美吗？裘千尺说道，嘿，美个屁，这小贱人就是肯听话，公孙止说什么她答应什么，又是满嘴的甜言蜜语，说这沙胚是当世最好的好人，本领最大的大英雄，就这么着让这贼杀才迷上了。哼，这贱婢名叫柔儿，她十八代祖宗不积德的公孙止，她这三分三的臭本事，哪一招哪一式我不明白，这也算大英雄？她给我大哥做跟班也还不配，给我二哥去提便壶，我二哥也一脚踢得他远远的。杨过听到这里不禁对公孙止微生怜悯之意，心想定是你处处管束，要他大事小事都听你吩咐，你又瞧他不起，终于激得他生了反叛之心。绿萼只怕他又骂个没完没了，忙问妈后来怎样？裘千尺说道，当时这两个狗男女约定了，第三日辰时
再在这所在相会，一同逃走。在这两天之中，却要加倍小心，不能露出丝毫痕迹，以防给我瞧出破绽。接着两人又说了许多浑话，那贱婢痴痴迷迷地瞧着这贼杀财，倒似他比皇帝老子还珍贵，比神仙菩萨更加法力无边。那贼杀财也就得意洋洋，不断地自称自赞，跟着又搂搂抱抱，亲亲摸摸，这些无耻丑态只差点儿没把我当场气死。第三日一早，我假装在静室中枯坐练功，公孙止到窗外来偷瞧了几次，脸上这副神情啊，当真是打从心底里乐将上来。我等他一走开，立即施展轻功，赶到他们幽会之处，那无耻的小贱人早已等在那里，我一言不发将他抓起，抛入了情花丛中。杨过与利恶不由得都啊的一声叫了起来。裘千尺向二人横了一眼，继续说道，过了片刻，公孙止也既赶到，他见柔儿在情花丛中翻滚嚎叫，这份惊慌也不用提了。我从树丛后跃出来，双手扣住他脉门，将他也摔入了情花丛中。这蛊中世代相传，原有解救情花之毒的丹药，叫做绝情丹。公孙止挣扎着起来，扶着那贱婢一起奔到丹房，想用绝情丹救治。哈哈，你到他见到什么？绿萼说道，妈，他见到什么？杨过心想，定是你将绝情丹毁了个干净，哪还能有第二件事？裘千尺果然说道，哈哈，他见到的是丹房桌上放着一大碗砒霜水，几百枚绝情丹浸在碗中，要服绝情丹，不免中砒霜之毒。不服吧，终于也是不免一死。配制绝情丹的药方原是他祖传秘诀，然而诸般珍奇药材急切难得，而且调制一批丹药需连经春露秋霜，三年之后方得成功。当下他奔来进士，向我双膝跪下，求我饶他二人性命。他知我顾念夫妻之情，绝不至将绝情丹全数毁去，定会留下若干。他连打自己耳光，诅咒发誓，说只要我饶了他二人性命，他立时将柔儿逐出谷去，绝不再跟他见面，此后再也不敢负起二心。我听他哀求之时，口口声声地带着柔儿，心下十分气恼，当即取出一枚绝情丹来放在桌上，说道，绝情丹只留下一颗，只能救得一人性命，你自己知道，每人各服半颗并无效验，救他还是救自己，你自己拿主意吧。他立即取过丹药赶回丹房，我随后跟去。这时那贱婢已痛得死去活来，在地下打滚。公孙止说道，柔儿你好好去吧，我跟你一块死。说着拔出长剑，柔儿见他如此情深意重，满脸感激之情，挣扎着说道，好好，我跟你在阴间做夫妻去。公孙止当胸一剑便将他刺死了。我在丹房窗外瞧着，暗暗吃惊，只怕他第二剑便往自己颈上抹去，但见他提起剑来， 我正要出生恶子，却见他身剑在柔娥的尸体上插了几下，拭去血迹，还入剑鞘，转头向窗外说道：池姐姐，我甘心悔悟，亲手将这剑婢杀了，你就饶了我吧。说着举手往口边一送，将那枚绝情丹吞服了。这一下倒是大出我意料之外，但如此了结，足见他悔悟之诚，我也甚感满意。当时他在房中设了酒宴，殷殷把盏向我赔罪，我痛斥了他一顿，他不住口地自称该死，发下了几百个毒誓，说从此绝不再犯。杨过心想，这一下你可上了大当了。绿萼却是泪水悬然欲滴，裘千尺怒道：怎么，你可怜这贱婢吗？绿萼摇头不语，他实是为父亲的无情狠辣而伤心。裘千尺又说道：我喝了两杯酒，微微冷笑，从怀中又取出一颗绝情丹来，放在桌上，笑道：你试柴下手未免也太快了些，我只不过试试你的心肠，只需要你再向我求肯几句，我便会将两枚丹药都给你，救了这美人的性命，岂不甚好？绿萼忙问：妈，倘使当时他真的在求，你会不会把两枚丹药都给他？裘千尺沉吟半晌，说道：这个我也不知道了，当时我也曾想过，不如救了这贱婢，将他赶出谷去，那么公孙止对我心存感激，说不定从此改邪归正，再也不敢胡作非为。但他为了自己活命，忙不易地将心上人杀了，须怪不得我啊。公孙止拿起那颗丹药调了半天，举杯笑道：池姐姐，过去的事又说他作甚，这丫头还是杀了的好，一干二净，你干了这杯。他不住地只劝我喝酒，我了却了一桩心事，胸怀欢畅，竟然喝得沉沉大醉，待得醒转，已是身在这石窟之中，手足经脉均已给他挑断，这贼杀柴也没胆子再和我相见一面。哼，这当儿他只道我的骨头也早已化了灰了。他说完了这件事，目露凶光，神色甚是恐怖。杨过与绿萼都转开了头，不敢与他目光相接，良久良久，三人都不说话。绿萼环顾四周，见石窟中唯有碎石树叶，满地乱草，凄然说道：妈，你住在这石窟中住了十多年，便只靠拾枣子为生吗？裘千尺说道：是啊，难道这千刀万剐的贼杀柴每天还会给我送饭不成？绿萼抱着他叫了一声：妈。杨过说道：那公孙止可跟你说起过，这石窟有无出入？裘千尺冷笑说道：我跟他做了这么多年夫妻，他从来没说过庄子之下有这样个石窟，有这样个水潭，石窟要是另有出入，这奸贼也不会放我在这里了。那些鳄鱼多半是他后来养的，他终究怕我逃出去。杨过在石窟中环绕一周，果见除了进来的入口之外，更无旁的通路。抬头向头顶透光的洞穴望去，见那洞离地少说也有100来丈，洞下虽长着一株大枣树，但不过4-5尺高，就算20株枣树叠起， 也到不了顶。凝思半晌，实是束手无策，说道：我上树去瞧瞧。当下跃上枣树，攀到树顶，只见高处石壁上凹凹凸凸，不似底下的滑溜。当下屏住呼吸，纵上石壁，一路向上攀援，越爬越高，心中暗喜，回头向绿萼叫道：公孙姑娘，我若能出洞，便放绳子下来拉你们上去。约莫爬了六七十丈，仗着轻功决绝，一路化险为夷，但爬到离洞穴七八丈时，石壁不但光滑异常，再无可容手足之处，而且向内倾斜，除非是壁虎、苍鹰，方能攀壁不落。杨过查看周遭形势，头顶洞穴径长丈许，足可出入而有余，心下已有计较，当即溜回石窟之底，说道：能出去，但需戳一根长索。于是取出匕首，割下枣树树皮，戳脚成索。公孙绿萼大喜，在旁相助，两人手脚虽快，却也花了两个多时辰，直到天色昏暗，才戳成一条极长的树皮锁子。杨过抓住绳索，使劲拉了几下，说道：断不了。又用匕首割下一条枣树的枝干，长约一丈五尺，将绳索一端不在树干中间。于是又向上爬行，攀上石壁尽头，双足使出千斤坠功夫，牢牢踏在石壁之上，双背运劲，喝一声：上去！将树干摔出洞穴。这一下劲力使得恰到好处，树干落下时正好横架在洞穴口上。杨过拉着绳索，将树干拉到洞穴边上，使得树干两端横架于洞外实地者较多，而中段凌空者只是数尺。再拉绳索试了两下，知道树干横架处甚是艰挠，吃得住自己身子重量，叫道：我上去了。双手抓着绳索交互上身，低头下望，只见裘千尺与绿萼母女俩在暮色朦胧中已成为两个小小黑影。手上加劲，上升得更快了，片刻间便已抓到架在洞口的树干，手背一屈，呼的一声，已然飞出洞穴，落在地下。舒了一口长气，站直身子，但见东方一轮明月刚从山后升起，在闭塞黑暗的恶潭与石窟中关了大半天，此时重得自由，胸怀间说不出的舒畅，心想：我和姑姑同在古墓，却何以又丝毫不觉郁闷？可见境随心转，想出去而不得，心里才难过。要是本就不想出去，出去了反而不开心了。于是将长索垂了下去。裘千尺一见杨过出洞，便大骂女儿：你这蠢货，怎得让他独自上去了？他出洞之后，哪里还想得到咱们？绿萼说道：妈，你放心，杨大哥不是那样的人。裘千尺怒道：普天下的男人都是一般，还能有什么好的？突然转过头来，向女儿全身仔细打量，说道：小傻瓜，你给他占了便宜啦，是不是？绿萼满脸通红，说道：妈，你说什么？我不懂。裘千尺更是恼怒： 你不懂为什么要脸红。我跟你说啊，对付男人一步也放松不得，半点也大意不得。难道你还没看清楚你妈的遭遇？正自唠叨不休，绿萼纵身起来，接住了杨过垂下的长锁，给母亲牢牢绑在腰间，笑道：你瞧杨大哥理不理咱们？说着将绳索扯了几扯，示意已经绑好。裘千尺哼了一声说道：妈跟你说，上去之后你须得牢牢盯住他，寸步不离。丈夫丈夫，只是一丈，一丈之外便不是丈夫了，知道吗？你爷爷给你妈取名为千尺，千尺便是百丈，嘿嘿，百丈之外还有什么丈夫？绿萼又是好笑又是伤感，心想到：妈真是一厢情愿，人家哪有半点将我放在心上了？眼眶一红，转过了头。裘千尺还待说话，突觉腰间一紧，身子便缓缓向上伸去。绿萼仰望母亲，虽知杨过立即又会垂下长锁来救自己，但此时孤零零的在这地底石窟之中，不由得身子发颤，害怕异常。杨过将裘千尺拉出洞穴，解下他腰间长锁，二次垂入石窟。绿萼将数笔锁子绑在腰间，这才放心，于是拉着绳索抖了几下，但觉绳索拉紧，身子便即凌空上升，眼见足底的枣树越来越小，头顶的星星越来越明，再上去数丈便能出洞。猛听得头顶一人大声呼斥，接着绳子一松，身子便急坠下去，从这百丈高处掉降下来，焉得不粉身碎骨。绿萼大声惊呼，险些晕去，但觉身子往下直跌，实做不得半点主。杨过双手交互收锁，将绿萼拉扯而上，眼见成功，猛听得身后脚步声响，竟然有人奔来袭击，这一下当真是吃惊非小，当下顾不得回身迎敌，双手如飞般收锁，但听得一人大声喝道：在这里鬼鬼祟祟干什么勾当？接着风声急进，一条长大沉重的兵刃急向背心。杨过听着兵刃风声，知是矮子樊一翁攻道，危急中只得回过左手，伸掌搭在钢杖上向旁推开，化解了这一击的来势。黑暗之中，樊一翁没见到杨过面目，但已知对方武功了得，收转钢杖向他腰间横扫过去，这一下出了全力，执意将他拦腰打成两截。这时杨过右手支持着绿萼的身重，加之那条百余丈的长锁也是颇具分量，时刻稍久本已觉得吃力，眼见杖到，忙又伸出左掌化解，不料樊一翁这一仗来势极猛，杨过左掌与他仗身朴处，顿觉全身大震，右手拿捏不住绳索拨手，绿萼便向下急跌。石窟中绿萼惊呼，而在石窟之顶，裘千尺与杨过也是齐声大叫。杨过顾不得挡架钢杖，左手急探俯身抓住绳索，但绿萼急坠之势极大，百来斤的重量再加上急坠的冲势，几达千斤之力， 杨过抓住绳索，微微一顿，随即为冲力所扯，竟是身不由主，头下脚上的向洞窟中掉了下去。他武功虽强，至此也已绝无半分腾挪余地，裘千尺手足经络已断，武功全失，在旁瞧着只有空自焦急。眼见盘在洞穴边的百余丈的长索越抽越短，只要绳索一尽，杨过与绿萼便是身遭惨祸了。长索垂尽，突破二人的身重，拉得急了，飞将起来，挥向裘千尺身旁。裘千尺心念一动，你这恶贼害人，也叫你同归于尽。看准绳索，伸手轻轻一拨，这一拨并无多大劲力，但方位恰到好处，绳子抛将过去，正好在樊玉翁腰间转了几圈，顿时紧紧缠住。樊玉翁只觉腰间一紧，急忙使出千斤坠功夫想定住身子，但杨过与绿萼二人的身重并在一起，又加上这般下坠的冲力，还是带得他一步步地走向洞穴之边。樊玉翁眼见只要再向前踏出一步，便是一个倒栽冲摔将下去，大惊之下左手抓住绳索，右手撑住了洞口岩石，这么一借力，大喝一声，竟将绳索拉得停住不动。这时绿萼离地已不过十数丈，时已到了千斤一发之境，须知最厉害的乃是这股下坠的冲势，即是小小一颗石子从如许高处落降下来，也是力道大得异常。待得樊玉翁奋起神力将冲势止住，他手上重量便只200来斤，于他可说已殊不足道。他右手拉住绳索，左手便要伸到腰间去解开绳索，再将敌人摔下，突觉背心微微一痛，一件尖物正好指在他第六椎节之下的灵台穴上。一个妇人的声音喝道，快拉上来，灵台有损，百脉俱废。樊玉翁大吃一惊，这灵台有损，百脉俱废八字，正是师父在传授点穴功夫时所谆谆告诫的，当下不敢违抗，只得双手交互用力，将杨过与绿萼拉上来。但他先前力抗下坠之势使劲过猛，此时但觉胸口塞闷，喉头甜甜的，似欲吐出血来，知道自身丈夫已受内伤，实是不宜使力，苦于要害至于敌手，只得拼命使劲，好容易将杨过拉上，心中只觉一宽，顿时四肢酸软，哇的一声狂奔鲜血，尾顿在地。他这一松手，绳子又向下溜滑，裘千尺叫道，快救人。杨过哪用他嘱咐，抢住绳子，终于将绿萼吊上。绿萼数次上身下降，已自吓得晕了过去。杨过回首先点了樊玉翁的腹兔巨骨两穴，叫他手足不能动弹，这才拿捏绿萼的人中将他救醒。绿萼缓缓行转，睁开眼来已不知身在何地，月光下但见杨过笑盈盈地望着自己，不自禁地重体入怀，叫道，杨大哥，咱们都死了吗？这是在阴世吗？杨过笑道，是啊， 咱们都死了。绿萼听他语气不对，大有调笑的味儿，身子仰后，想瞧清楚他的脸色，却见母亲似笑非笑地望着自己，不由得大羞，叫道：“妈！”站了起来。杨过见裘千尺虽无武功，却能制住樊一翁而救了自己性命，心下甚是钦佩，问道：“你老人家用什么法子叫这矮子听话？”裘千尺微微一笑，举起手来，手中拿着一块尖角石子，要知公孙止的点穴功夫是他所传，樊一翁又学自公孙止，三人一脉相传，口诀无异。他既将时间对准樊一翁的灵台穴，又叫出灵台有损，百脉俱废，这令人惊心动魄的八个字来，樊一翁焉得不慌。其实凭着裘千尺此时手上劲力，以这么小小一块石子，焉能令人百脉俱废。杨过此时心中所念只是小龙女的安危，见绿萼与裘千尺已身离险境，樊一翁也已被治，说道：“两位在此稍待，我送绝情丹去救人要紧。”裘千尺奇道：“什么绝情丹？你也有绝情丹？”杨过说道：“是啊，你请瞧瞧，这是不是真的丹药？”说着从怀中取出小瓶，倒出那枚四四方方的丹药。裘千尺接过手来，闻了闻气味，说道：“不错，这丹药怎么会落入你手？你既身中情花之毒，自己怎么又不服食？”杨过说道：“此事说来话长，待我送了丹药之后再跟前辈详谈。”说着接过丹药拔步欲行。绿萼又是伤感又是关怀，悠悠地说道：“杨大哥，你务必避开我爹爹，别让他见到。”裘千尺喝道：“又是爹爹，你若再叫他爹爹，以后就不用叫我妈了。”杨过说道：“我送丹药去治姑姑身上之毒，公孙谷主绝不会阻拦。”绿萼说道：“若是他又想毒计对付你呢？”杨过淡淡一笑说道：“那也只好行一步算一步了。”裘千尺问道：“你要去见公孙止是不是？”杨过说道：“是啊。”裘千尺说道：“好，我和你同去，或可助你一臂之力。”杨过初时一心只想着送解药去救小龙女，并未计及其他。听到了裘千尺这句话，眼前突然现出一片光明，这贼谷主的原配到了，他焉能与姑姑成亲？大喜之下，突然又想到，绝情丹只有一枚，虽然救得姑姑，但我却不免一死。思念及此，不禁黯然。绿萼见他脸色忽喜忽忧，又想到父母会面，不知要闹得如何翻天地覆，当真是柔肠百转，心乱如麻。裘千尺却极是兴奋，说道：“萼儿，快背我去。”绿萼说道：“妈，你须得先洗个澡，换套衣衫。”他实是怕见到父母相会的这个局面，只盼挨得一刻是一刻。裘千尺大怒，叫道：“我衣衫烂尽，身上肮脏，是谁害的？难道……”忽地想起大哥裘千丈时常假扮二哥裘千仞，在江湖上装模作样，曾吓倒无数英雄好汉，心想自己手足经络已断， 如何是公孙止的对手，便算与他见面，此仇也终难报，只有假扮二哥，先吓这恶贼一个心胆俱裂，然后伺机下手。好在他从未见过二哥之面，又料定自己早已死在石窟之中，绝无疑心。但转念又想，我与他多年夫妻，他怎能认我不出？杨过见他沉吟难决，已有几分料到，说道：前辈怕公孙止认出你来，是不是？我倒有一件宝贝在此。于是取出人皮面具戴在脸上，顿时面目全非，因深深的极是怕人。裘千尺大喜，接过面具说道：二儿，咱们先到庄子后面的树林中躲着，你去给我取一件葛衫来，还有一把大蒲扇，可别忘了。绿萼应了，俯身将母亲背起。杨过游目四顾，原来处身于一个绝峰之顶，四下里林木茂密，远望石庄相距已有数里之遥。裘千尺叹道：这山峰叫做厉鬼峰，古中世代相传峰上有厉鬼作祟，是以谁也不敢上来。想不到我重出升天，竟是在这厉鬼峰上。杨过向樊玉翁喝道：你到这里来干什么？樊玉翁丝毫不惧，喝道：快快将老子杀了，休得多言。杨过说道：是公孙谷祖派你来的吗？樊玉翁怒道：不错，师父命我到山前山后查看，以防有奸人混迹其间。果然不出他老人家所料，有人在此干着鬼鬼祟祟的勾当。一面说一面打量裘千尺，心想这老太婆不知是谁，怎的公孙姑娘叫她妈妈。樊玉翁年纪比公孙止夫妇均大，他是代役投师。公孙止收他为徒之时，裘千尺已然现身石窟，因此他并不识得，但听到他三人相商的言语，料知他们对师父定将大大不利。裘千尺听他言语之中对公孙止极是忠心，不禁大怒，对杨过说道：快毙了这矮鬼，以绝后患。杨过回头向樊一翁瞧去，见他凛然不惧，倒也敬重他是条好汉，有心饶他性命，但想此刻正需裘千尺出力相助，却又不便拂逆其意，说道：公孙姑娘，你先背妈妈下去，我料理了这矮子即来。公孙绿萼素知大师兄为人正派，不忍见他死于非命，说道：杨大哥，我大师哥不是坏人。裘千尺怒喝道：快走快走，我每一句话你都不听，要你这女儿何用？绿萼不敢再说，负着母亲密路下风。杨过走到樊玉翁身畔，低声说道：樊兄，你手足上穴道被点，六个时辰后自行消解，我和你无冤无仇，不能害你。说着展开轻功，追向绿萼而去。樊玉翁本已闭目待死，万想不到他竟会如此对待自己，一时愣住了，无话可说，眼睁睁望着三人的背影被岩壁挡住，消失于黑暗之中。杨过急欲与小龙女会面，嫌绿萼走得太慢，说道：求老前辈，我来背你一阵。绿萼先觉母亲与杨过神情言语之间颇为格格不入， 本来有些担心，听他说愿意背负，心下甚喜，说道：“那要你辛苦了。”裘千尺说道：“我十月怀胎，养下这般如花似玉的一个女儿，一句话就给了你，难道背我一下也不该？”杨过一愣，不便接口，将他抱过来附在背上，一提气，如见离弦般向峰下冲去。裘千仞号称铁掌水上漂，亲身功夫可算得武林独步，当年与周伯通缠斗，万里追逐，从中原直到西域，连老顽童这等高强武功也追他不上。裘千尺的功夫是兄长亲手所传，经若未废之时，这也是一等一的轻功。这时抚在杨过背上，但觉他犹似脚不沾地，跑得又快又稳，不由得又是佩服又是奇怪，心想这小子的轻功和我家树全然不同，但绝不在铁掌门功夫之下，倒也不能小觑他了。他本觉女儿嫁了此人大事委屈，只是女儿既然心许，那也无可奈何。这时却渐渐觉得这个未过门的女婿似乎也不至辱没了女儿。不到一顿饭功夫，杨过已负着裘千尺到了峰下，回头看绿萼时，他还在山腰之中，等了良久，他才奔到山脚，已是娇喘细细，额头见汗。三人悄悄绕到庄后，绿萼不敢进庄，向林家去借了自己的衣衫，以及母亲所要的葛衫蒲扇，又借了件男子的长袍给杨过穿上。裘千尺戴上了人皮面具，穿了葛衫，手持蒲扇，由杨过与绿萼左右扶持，走向庄门。进门之际，三人心中都是思潮起伏。裘千尺一离十余年，此时就地重来，更是感慨万千。但见庄门口点起大红灯笼，一眼望进去，尽是彩绸喜帐，大厅中传出鼓乐之声。众家丁见到裘千尺与杨过，均感愕然，但见有绿萼陪同在侧，不敢多有言语。三人直闯进厅，只见贺客满堂，大都是绝情谷中水仙庄的四灵。公孙止全身吉服，站在左手，右手的新娘凤冠霞帔，面目虽不可见，但身材苗条，自是小龙女了。天井中火光连闪，砰砰砰三声，放了三个响筒。站里人唱道：“吉时已到，新人同拜天地。”裘千尺哈哈大笑，只震得烛影摇红，屋瓦齐动，朗声说道：“新人同拜天地，旧人那便如何？”他手足经络虽断，内功却丝毫未失。在石窟中心无旁骛，日夜勤修苦练，14年的修炼倒抵得旁人28年有余。这两句话喝将出来，个人耳中嗡嗡作响。眼前一暗，厅上红烛竟自熄灭了十余支。众人吃了一惊，一起回过头来。公孙止听了喝声，本已大感惊诧，眼见杨过与女儿安然无恙，站在这蒙面客身侧，更是愕然不安，喝道：“尊驾何人？”裘千尺逼紧嗓子冷笑道：“我和你已属至亲， 你假装不认得我吗？
他说这两句话之时，气韵丹田，虽然声音不响，但远远传了出去。绝情谷四周皆山，过不多时，四下里回声鸣响，只听得不认得我吗？不认得我吗？的声音纷至而来。
金轮法王、潇湘子、尹克西等均在一旁观礼，听了裘千尺的话声，知是个大有来头的人物，无不群相瞩目。
公孙止见此人身披葛衫，手摇蒲扇，正与前妻所说七舅裘千仞的打扮相似，内功又如此了得，但容貌诡异，倒似是周伯通先前所假扮的潇湘子，其中定是大有蹊跷。先下暗自戒备，冷冷地说道，我与尊驾素不相识，说什么已属至亲，岂不可笑？
尹克西熟知武林掌故，见了裘千尺的葛衫蒲扇，心念一动，问道，
阁下莫非是铁掌水上漂裘老前辈吗？
裘千尺哈哈一笑，将蒲扇摇了几摇，说道，
我只道世上世的老朽之人都死光了，原来还剩着一位。
公孙止不动声色，说道，
尊驾当真是裘千仞？
只怕是个冒名顶替的无耻之徒。
裘千尺吃了一惊，心想道，
这贼杀柴推得机灵，怎知我不是？想不透他从何处看出破绽，当下微微冷笑，却不回答。杨过不再理会他夫妻俩如何捣鬼，抢到小龙女身边，右手握着绝情丹，左手接去罩在脸上的红布，叫道，
姑姑张开嘴来。
小龙女乍见杨过，心中砰的一跳，惊喜焦急，颤声道，
你果然好了。
他此时早知公孙止心肠歹毒，行止力狠，所以答应与他成婚，全是为了要救杨过一命。见他突然到来，还道公孙止言而有信，已治好了他所中剧毒。杨过手一伸，将那绝情丹送入他口中，说道，快吞下。
小龙女也不知是什么东西，一言吞入肚内，顷刻间便觉一股凉意直透丹田，这时厅上乱成一团。
公孙止见杨过又来捣乱，欲待制止，却又忌惮这蒙面怪客不知是否真是七舅铁掌水上漂裘千仞，一时不敢发作。
杨过将小龙女头上的凤冠霞帔扯得粉碎，挽着她手背退在一旁，说道，
姑姑这贼谷主有苦头吃了，咱们瞧热闹吧。
小龙女心中一片混乱，
依偎在杨过身上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马光佐见杨过突然到来，
心中说不出的喜欢，上前问长问短，啰嗦不清，哪去理会杨过与小龙女，实不喜旁人前来打扰。
尹克西素闻裘千仞20年前威震大江南北，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又听他一笑一喝，山谷鸣响，内功极是深厚，有心接纳，于是上前一揖，笑道，
今日是公孙谷主大喜之期，裘老前辈也赶来喝一杯喜酒吗？
裘千尺指着公孙止说道，
阁下可知他是我什么人？
尹克西说道，这倒不知，却要请教。
裘千尺说道，你要他自己说。
公孙止又问一句，尊驾当真是铁掌水上漂，这倒齐了。
双手一拍，向一名绿衫弟子说道，去书房将东边架上的拜盒取来。
绿萼六神无主，顺手端过一张椅子让母亲坐下。
公孙止暗暗奇怪，他与那姓杨的小子摔入鳄鱼潭中，怎的居然不死？
片刻之间，那弟子将拜盒呈上，公孙止打了开来，取出一封信，冷冷地说道，
数年之前，我曾接到裘千仞的一通书信，倘若尊驾真是裘千仞，那么这封信便是假了。
裘千尺吃了一惊，心想，二哥和我反目以来，从来不通音问，怎的忽然有书信到来，却不知信中说些什么。
大声说道，我几时写过什么书信给你，当真是胡说八道。
公孙止听了他说话的腔调，忽地记起一个人来，猛吃一惊，背心上顿时出了一阵冷汗，但随即心想，不对不对，他死在地底石窟之中，这时候早就烂得只剩一堆白骨，可是这人究竟是谁？
当下打开书信，朗声诵读，
指弟尺妹君见，自大哥于铁掌峰上命丧郭靖、黄蓉之手。
裘千尺听了这第一句话，不禁又悲又痛，喝道，
什么？谁说我大哥死了？
他身平与裘千丈兄妹之情最笃，
忽地听到他的死讯，全身发颤，声音也变了。他本来气发丹田，化声中难分男女，此时深情流露，谁说我大哥死了，这句话显出了女子生气。
公孙止听出眼前之人竟是女子，又听他说我大哥三字，内心深处惊恐更甚，但自更断定此人绝非裘千仞，当下继续读信，
愚兄深愧数十年来甚亏有愚之道，以致手足失和，罪皆在愚兄也，忠业自私，恶行无穷，又岂仅获罪于大哥贤妹而已，笔者华山二次论剑，愚兄得蒙一灯大师点化，今已放下屠刀，叛依三宝矣。
修持日浅，俗缘难断，青灯古佛之旁，亦常一及兄妹昔日之欢也。
临风怀想，为助多福，那子慈恩何时？
公孙止一路诵读，裘千尺只是暗暗隐气，等到那信读完，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，叫道，
大哥二哥，你们可知我身受的苦处啊。
树的揭下面具叫道，
公孙止，你还认得我吗？
这一句厉声断喝，大厅上又有七八只烛火熄灭，余下的也是摇晃不定，烛光暗淡之中，众人眼前突地出现一张满脸惨厉之色的老妇面容，无不大为震惊，谁也不敢开口，厅上寂静无声，个人心中砰砰跳动。
突然之间，站在屋角侍候的一名老仆奔上前来叫道，
主母，主母，你可没死啊？
裘千尺点头说道，
张二叔，亏你还记得我。
那老仆即是忠心，见主母无恙，喜不自胜，连连磕头叫道，
主母， 这才是真正的大喜了。
厅上贺客之中，除了金轮法王等少数几个外人，其余都是古中邻里，凡是三四十岁以上的大半认得裘千尺，顿时七张八嘴拥上前来问长问短。
公孙止大声喝道，都给我退开。
众人愕然回首，只见他对裘千尺说止喝道，
贱人，你怎的又回来了，居然还有面目来见我。
绿萼一心盼望父亲认错，与母亲重归于好，哪知听他竟说出这等话来，激动之下奔到父亲跟前，跪在地下叫道，
爹妈没死，没死啊，你快赔罪，请他原谅了吧。
公孙止冷笑道，
请他原谅，我有什么不对了？
绿萼说道，你将妈妈幽闭地底石窟之中，让他死不死活不活的苦度十多年时光，爹你怎对得住他？
公孙止冷然说道，
是他先下手害我，你可知道？
他将我推在秦花丛中，叫我深受千金万次之苦，你可知道？
他将解药浸在砒霜液中，叫我服了也死，不服也死，你可知道？
他还逼我手刃一个我心爱之人，你可知道？
绿萼哭道，女儿都知道，那是柔儿。
公孙止已有十余年没听人提起这名字，这时不仅脸色大变，抬头向天，喃喃地说道，
不错，是柔儿，是柔儿。
手指裘千尺，恶狠狠地说道，
就是这个狠心毒辣的贱人，逼得我杀了柔儿。
他脸色越来越是凄厉，轻轻地叫着，柔儿，柔儿。
杨过心想，这对冤孽夫妻都不是好人，自己中毒已深，在这世上已活不了几日，这几天中只盼找到人机不到的所在，与小龙女二人安安静静地度过，哪里有心思去分辨公孙止夫妇的谁是谁非。轻轻拉了拉小龙女的衣袖，低声说道，
咱们去吧。
小龙女说道，这女人真的是他妻子？她真的给丈夫这么关了十多年？她实难相信世上有如此恶毒之人。
杨过说道，她夫妻二人是互相报复。
小龙女偏着头沉吟半晌，低声说道，
这个我就不懂了，难道这女人也是和我一般被逼和她成亲？
在她想来，二人若非被逼成婚，定然你怜我爱，岂能如此相互残害？
杨过摇头说道，世上好人少，恶人多，这些人的心思原也叫旁人难以猜测。
忽听公孙止大喝一声，滚开，右脚一抬，绿萼身子飞起，向外撞将出来，
显示给父亲踢了一脚。
他身子去向正式对准了裘千尺的胸膛，裘千尺手足用不得力，只得低头闪避，但绿萼来势太快，砰的一响，身子与母亲肩头相撞，裘千尺仰天一跤，连人带椅向后摔出，光秃秃的脑门撞在石柱之上，顿时鲜血溅注，爬不起身。
绿萼给父亲踢了这一脚，也是匍匐在地，昏了过去。